因为总主总不离弃我，所以有平安，有喜乐，有那个福分在我们心。既然我们有那一份福分，有那份平安，有那份喜乐，有那份甜蜜，甜蜜甘甜，我们如何愿意自我享满足？我们怎么能够自我享受？我们怎么不可以把这样的福分跟许多没有得着的人一起享受，一起使他们能得着？这是为什么主给我们这么一个大使命，让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为的就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们一样得着这样的福分。感谢神。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再次跟大家分享啊，我这次要正确的认识和传讲福音的最后一讲，也就是第四讲，所以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它讲完啊。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正确传讲福音的第三部分，就是传讲福音的五大误区。然后呢因为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所有这五大误区都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我们又带到你的家中在一起，我们赞美你，也领受啊从你那里来的灵粮，主求你就保守孩子今天跟大家分享，好让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能够符合主你心意，都能够容身一人。谢谢你主，特别的感谢能让主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怎么下不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OK， 这个零钱大家自己找一下，这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第九章十六节啊，我这个为什么下不去？这个哥林多前这段词是集我们一起找到一起来读啊。我传福音，我们找到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有没有找到？这个我们起来，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我们一起来哈，这个我看一下。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给我。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先是犹太人，后是希米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乃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再看下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唯有你是有金砖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希米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最后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啊四章二节，勿要传道，勿何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OK， 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传福音的五个误区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哪五个误区。我上次跟大家特别讲到了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的误区，那么我特别在讲，特别要强调，就是传福音之前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好好的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就是要把我们这一切都交托给神，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我们要与圣灵同工。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他的事工也是以开始于传道，开始于祷告。你看他从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以后，圣灵便引领他到旷野去四十昼夜呢，在那里禁食祷告，并且胜过了撒旦的所有的试探，之后他才开始了他的传道。我们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传福音之计在于祷告。 OK， 常见的祷告的内容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包括要求神预备环境啊，要这个是张说的话呀，要捆绑魔鬼撒旦的作，因为传福音的人他最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是啊，那个我们还要包括神的灵在做工啊，这做工要包括两个方面啊，给自己有能力智慧无顾虑放胆传，在被传的对象心里做感动之功等等，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拣选，得着得不着乃在于主。就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没有错，但是一个最重要，我个人体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祷告让自己谦卑，这一点非同小可啊！因为我们在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把血气带进来，把隐藏的骄傲就带了进来，那个时候传福音的味道的目的它就变味了。你是不仅仅是要对方的悔改，而且要在对方在被证明错了以后，要体验到那一份羞耻。所以就他后来一直含了一种要 shame you 啊这么一个味道，那些血迹带进来了。所以你要让对方为自己的观点先感到羞耻，以此证明我最终得到了正确你错误带来的那一份快感啊。所以要叫人悔改信主反倒在其次了，所以这真是骄傲的体现。弟兄姊妹，有一种罪他死得最慢，那就是骄傲；有一种罪，它隐藏的最深，那还是骄傲。所以我们呢，我们就充满了正义感，我们带着那份正气凛然的傲气，我们去传福音。但凡是有一份骄傲的，他都会对别人的骄傲特别敏感。弟兄姊妹，骄傲的人最恨是谁啊？骄傲的人最恨骄傲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带着傲气去传，如果对方也有一份傲气，后果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骄傲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强势的传，一个是对方的反驳，对对方的反而过分敏感的一颗玻璃心。我们先看第一次，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提到，我跟父母传福音的时候，受到他们的反驳的时候，我就血气起来，我就在父母面前大声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让他们谦卑下来吧，这是我的。所以我用我的骄傲要我的父母不要骄傲，可想这个结果是不欢而散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没有谦卑祷告，就常常不知道靠谁传福音，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忽略了圣灵在人心的做工，却期盼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雄辩去说服人。我们滔滔不绝，居高临下，我们代表真理把自己的观点强压给敬人或朋友，我们传福音的热情很高，见到熟人我们就跟他传福音，讲圣经，谈耶稣，不管人爱不爱听，有没有时间听，我都要讲，都要辩论，即使人家厌烦反感也不在乎，反正反以为那是他们心里的顽固骄傲，这样不仅引起人家对我们的反感，更是他们对福音也厌恶了，使他们就更加的远离了神。我们甚至不管人家理解的程度，哎呀，用一些宗教术语啊，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管他们的背景，就是来狂风滥炸的啊。我们说启示啊、称义啊、救赎啊、保险成圣等等，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呢？那对你客气的人，他们就互相用眼神互望，不说什么；稍微不耐烦的人，他就用别的话题给你打岔；不舒服的人，他就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啊，我记得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有一位妇女不耐烦，正好他的孩子插嘴说话，他马上说，他 他马上骂他说，你不说话不行吗？也没人把你当哑巴，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有的就是生气的干脆直接反驳，所以你遭挫折之后呢，你就血气沸腾，就心生怨气，结果呢吵起来，结果可想而知，然后自己叹气说，这帮人是无可救药，无药可治，你完全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剥夺了别人的发言权。我讲你得听，你讲我就不听。本来我们传福音，我们首先是要听上帝的话语，其次是先听传福音对象他们的声音，最后才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本末倒置了，是吧？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不同的需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摸不着别人的痛痒。所以这一切的表现都是我们自我中心的表现，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骄傲。这样就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福音，而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传的福音。所以我们在做为主做工的这种漂亮的外衣下面，我们掩盖着我们心里面丑陋的骄傲，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这祷告为什么很重要？彼得前书第五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以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里中盼望的缘故，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来回答个人。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真实的模样。我们是什么样真实模样？因为我们其实是和没有信的人，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区别在于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能用祷告的心等候神，听从神的指引，并以基督的爱和包容来对待别人，我们的态度自然温柔了，才不会以一种自义的形式，以代表正义对付邪恶的态度，强势的那种态度咄咄逼人的去传福音。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这个要注意。第二点呢，就是特别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尊心过强而敏感。所以我们我我自己是这样体验的，我们表面谦虚也愿意倾听，让人觉得可亲，实际上呢，因为自尊心过强而接受不了别人的反驳，这也是骄傲啊。因为他有时候反驳就触动了你敏感的神经，就觉得自己被伤害了，结果就认为对方无药可治，就不向他传了。你知道我刚刚在这个带慕道班的时候呢，哎呀，我带着和善的微笑，我带着温柔的语调，那时候我在讲解进化论是如何不能自圆其说的。这个时候中间有一个女生突然间非常的激动，她就站起来反驳我，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大声指责，就差没有说我是鬼言耸听了，你知道吗？所以她激动，我比她更激动，但是我要强压我的激动，我心中血气翻腾，然后强压下来。弟兄姐妹，你想有多难受啊？所以我脸上虽然能带着微笑，同屋的那些其他慕道位肯定看出我是故作镇静，所以其实我声音也变大了。下课以后我闷闷不乐，我甚至祷告求神做惩罚，我说神啊，让这个人为他自己的骄傲狂妄付代价吧。弟兄姊妹，我居然要神为我去打仗去惩罚他，我完全没有那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那颗温柔的心。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庆幸啊他没有来啊。所以我想说，要不他又来搅乱我的课了，扰乱的课。我却不知道他没有来，是因为他受到，就他自己觉得受到了伤害，弟兄姊妹。所以我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以前对别人，特别对家人，强压式的传福音，闹得不欢而散。如今我在慕道班里，我用一种温柔式的传，依旧闹得不欢而散。我成功的从高高在上的模式过渡到过分敏感的模式。弟兄姊妹，我也知道有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就决定不去传了，因为受到伤害，他宁愿去做其他的侍奉，要他回来再去做福音的侍奉，他不肯来，还振振有词有词的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旦离开我不会再回来的。弟兄姊妹，有一种罪他死得最慢，那就是骄傲。有一种罪他隐藏的最深， 那更是骄傲。所以在学习谦卑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亏欠，需要不断的祷告，求神怜悯来攻克己身啊。这是我要跟大家看到的最低一点。我们看一下误区之一，我上次也跟他传过，传福音只是只是这个长老及同工有负担同的事吗？因为我们我上次讲过，我再复习一下啊，我们有些基督徒很爱主啊，从不缺主日敬拜，也很常常参加侍奉，却几乎不传福音，也为了领人来教会。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肢体分工不同，那福音只有牧长执事或者有负担的恩赐，有负担恩赐的弟兄姊妹传。你可别不服哈，我可没有鞋子，我有其他的负担，君不见啊，我教主日学，我参加诗班，我做饭，我忙着呢。至于传福音，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没有这方面的口才，我没有这方面的感动，我没有这方面的负担，主要是应当由执事长老啊，这个牧者去负担啊，还有有负担的同工去做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们尽量为天国去播种收割，我们尽心尽力打理好主的家。弟兄姐妹，他们忘了这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命令。马太福音28:19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其实是主通过使徒对每一个信徒说的。如果这个还不能让你们信服的话，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啊，他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我们要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1:8你说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弟兄姐妹，见证这个词它非同小可。什么是见证？见证什么？就是见证神的作为，就是见证神的荣耀，就是传扬神的名，那就是传福音。当初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为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见证神啊。以赛亚书43:10说，你们是我的见证。见证就是传福音。以色列人做到了没有啊？他没有，显然没有。以色列人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彻底。就连那个好王西西家，他也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彻底。当巴比伦的使者来见这个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他没有传福音，他没有向巴比伦的使者见证神是怎么样用这个天使杀掉了他们的亚述军队185,000人，然后解了耶路撒冷的围。他没有向巴比伦使者见证神是怎样医治好他的病的。他见证了什么？他见证自己的财富，他向巴比伦人炫耀自己的财富。所以连好王西西家他都在见证主，在传福音方面他失败了，所以他没有做到。所以主升天前留下的传福音的大使命是给门徒无条件执行的。所以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事，不要以为福音自有人传，不干我的事，不要以为自己没有闲着，也有其他的侍奉为主而忙就问心无愧的。不要自己白白得着满满，却不愿白白舍去。不要个人至少门前雪，哪管别人瓦上霜，得着平安与主同在有多好啊！祷告听到如饮甘泉有多好，喜乐满足感满满的有多好，这一切都美好，主爱也常在。可你却忘了还有许多的灵魂他需要抢救，他需要像你一样得着主的爱，要像你一样得着那永生，要像你一样得着那甘泉，要像你一样得着那平安喜乐。弟兄姊妹，孟子有一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弟兄姊妹，你可一点也不穷啊。你从神那里得着的是那样的丰富，你凭什么要独善其身？你实在应该是兼济天下。你若想独善其身，你若想把福音演化成一种自私的信仰，你若想一生追求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满足，你独倒是独了，可是你善得了吗？弟兄姐妹，你善不了，因为你有祸了。至于这是什么祸，一会我们会谈。那么关于有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要把传这个把这个传福音留给有负担的同工。 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负担。所以我们安排服事的时候，有人主动请缨，因为有感动和负担；有人被动去这个被动去推迟，因为没有感动和负担；有人要回去祷告，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动和负担。关于没有感动和负担，有确实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有的人他的负担是在别的方面的。但是叫我们问心无愧，不要因着惰性而因此为借口推迟事工安排，那就好。OK， 但是负担你如果把它用在传福音上面，这的确是有一个问题。负担从感动而来，你要先有感动，你才有负担。负担和感动常常是对某一个具体的这个侍奉项目来说的啊，就是负担是神加给的。刚开始圣灵在心中做工感动，然后呢，你就这个越来越大，然后觉得神给的责任非做不可，不因挫折而放弃啊。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对服行人有负担，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对带领新的团契、组织新的团契有负担，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对服音乐的侍奉施工有感动和负担。OK， 所以呢，我们这个无论只要是这个感动来自神的，无论神用什么样的方式赐下的感动，常常会带着平安，带着信心，还有带着动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们心中一直没有平安的时候，或者环境中的门关掉的时候，或者越祷告越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可能不是来自于神。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只是对特别的施工，对具体的施工的项目。如果说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普遍真理、普遍道理，比如说神对信徒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或命令，它不存在着负担的感动，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职责，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神是要我们爱神爱人，你不可以说啊，因为我神没有给我这样的负担、这样的感动，我就不去爱神，我就不去爱人啊，我就没有负担去爱。基督徒应该敬拜，都应该侍奉，你不可以不能说神没有感动你传福音，你就没有负担去传一样，神没有感动你去敬拜侍奉，你也不愿意去做。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讲这个对传福音有没有负担，要有负担，这句话其实有一点问题，因为是神的大使命。 OK， 但是你如果说我对传福音有特别的负担，或者在对传福音的某一些具体处有特别的负担啊，这倒是成立的，弟兄姊妹。 OK， 什么叫做对传福音有特别的负担呢？就是在你的本分、在本之外，你要额外做很多、额外做一些特别的事。比如说我有负担专门做负责传福音方面的执事或者同工，比如说我在侍奉中有负担，将大部分的精力我就 focus 在传福音的放在传福音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认知下，不管你我对传福音有没有兴趣、感动、负担、恩赐或者时间，不管你是所谓的平信徒、同工、执事、长老、传道、牧师，我们都得向人去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我们是一个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人的浪子。但基督他居然任命我们做他的大使，成为他的代表，并接受他的大使命去传福音。基督赐给我们的身份，他实在太珍贵了。基督交给我们的使命，他实在是太重大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神却说，天已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们怎敢找种种理由推脱这个使命？传福音是义务，也是责任，和我们情绪上的感受与情绪上怎么样讲没有关系。有负担没有负担，甘心不甘心都要传，你横竖要传，你上下也要传。基督徒他不传福音，他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有祸啊！这不是我说的，不是鬼言耸听，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原来就算我传福音也没有什么夸耀的，因为传福音的需要驱逼着我，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如甘心做事我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就已经 托付给我了。什么是祸，弟兄姊妹？祸不是说因为你不传福音，神明天就让你没饭吃，或者后天就出个车祸，或者我没有好好传福音就立马遭到神的惩罚。弟兄姊妹，如果你很长时间你没有传福音的话，你一定知道自己生命会出现什么问题。 OK， 你就好像一棵树，果树，如果长时间你没有结果子啊，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树可能是病了，久而久之不但结不出果子，而且呢连枝叶也就渐渐枯干了。如果属灵的生命到达这样的田地，这是不是祸啊，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祸？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5:12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若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也就是说，这个祸就像枯干的枝子要被剪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种罪，它叫做不讲话的罪。当你该讲话的时候，你就选择不出声的时候，你心里想，算了吧，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他讨厌我，我不指出他的不对，我这样就没事了。你要知道你正在犯罪。犯什么罪？犯寂寞不讲话的罪。这种罪记载在以西结书3:18，他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如不警戒他，也不劝勉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生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之罪。因为你不讲话，所以他死了；因为你不警戒，所以他灭亡了；因为你不劝戒他，所以他死在了罪中。因此那些不传福音的人，他要受到上帝的审判，这就是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若不传福音，大祸临头，大祸临头了。好，我们再看一下，你命不好不配传福音啊，怕绊倒别人啊，这个我们这样讲。那么我想问大家，这个我们的我的灵命不好不高没有好见证，这会不会绊倒人啊？肯定会绊倒人，这一点也不假。所以很多人觉得他宁肯不去传，也不愿意因为言行不符而绊倒人。记得我上次跟大家提到我与母亲在香港吃饭，我绊倒我母亲的例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我这个主等菜不到啊，我在上菜说我就大发脾气，然后我的母亲就默然无声，她脸上写满了失望啊。兄弟们，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一句妙句，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当时胜过有声的无声是什么？是母亲从很大，我当时向她传福音啊，所以她从很大的希望断崖似的落到了极度的失望中。弟兄姐妹，我们能否做到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他们甚至不需要听你讲，他就知道你是基督徒，能做到这一点吗？你的行为的一切细微一切点滴都见证，都显明你是基督徒。白居易在琵琶行里面有一句妙句，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你这个时候胜过有声的无声是什么呀？是彰显了主爱的无声。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比我的太太早信福音，大概过了快两年差不多她才信。那我有时候就问她，我说我信主以后有没有改变啊？她说你有了一些改变，她笑着说有一些改变。我听出她的言下之意，这一些意思就是你做的还很不足呢。所以他说你有一些改变，那我就在想，假如我信主以后，我一生命上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会不会跌倒？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信主。所以我们看到行为啊，我传福音行为是见证，我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要用生命影响生命，这都没有错。但是我们绝不能以我们的软弱为借口不去传福音。我们怎么可以明知道见证不好，我们不试图去改变，然后以你 的改变来去传福音，来见证福音，反而要以此为借口，不去履行传福音的大使命了。主升天时候留下给传福音的大使命啊，是给门徒无条件的执行的，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不可用任何的借口推诿，不传福音就是漠视主的命令，不仅绊倒自己，也绊倒福音未及之地的名。我们正确的教导应该是怕不传，而不是怕传，没有错啊，人都会有软弱，好像我当时在母亲面前传福音的软弱。每个人的生命确实都不完全，但我们可以用我们自我悔改的见证，可以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自己愿意不断悔改的信心，也让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让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同样是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经历做福音的见证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传福音，不是传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不完美，但是耶稣的生命是完美的，是经得起不幸的人拷问的、查看的。我们传福音基督，我们传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若真要完美传的福音，传福音恐怕没有什么人敢说自己有资格传福音。弟兄姊妹，连那个声名狼藉的撒玛利亚妇人，他都会去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哪，那个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吗？”所以，我们个人应该照着自己生命见证的程度啊，我们要照着是生命的有智慧的，将十字架的福音传扬开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这一点。多少人敢说自己生命中没有什么污秽，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传福音？恐怕在神的眼中，我们和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罪，也没有谁有资格可以拿着那个石头来打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还有一条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传福音是双向的，一边让人认识神，那一边呢自己也得到造就。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我告诉你，传福音，你鱼和熊掌你都能得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经文为证啊。因为哥林多前书九章二三节就说了，他说传福音的结果叫传福音者与领受福音者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不是鱼和熊掌都得吗？因为你的属灵生命会跟着成长，行为也越有见证。就好像我们讲道的讲道人，他的讲员和众信徒之间绝不只是讲道的单向的供应，而是双向的供应一样。因为讲道者他本人通过准备讲章，他也收获颇丰。就比如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之力，我绝非单纯的供应，因为我在这之前我祷告，我要查经，我准备很多时间，我要精心的准备，我要一直向神祷告，我甚至要进食。所以在我分享之前，我已经领受到了很多很多，感谢神。这就是双向。所以因为行为完美的人才配传福音的认知，那真的是自欺欺人。弟兄姊妹，什么是自欺欺人？你先欺骗了你自己，然后再去欺骗别人。许多信徒因着这个想法受到了辖制，福音就这样被掩盖了。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三个，是不是我们要装备好了，我们才可以去传福音？我就想到我在常常问慕道有一个问题，我说你要不要决志啊？要不要信主？他最常的回答是说：“哎呀，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圣经要研究清清楚楚的，这个什么都我要搞得非常清楚。假以时日，那时候我就信主了。哎呀，这跟我想这个说这个要去传福音，必须要很透彻的了解圣经，对信仰的各种都已经全部了解清楚了，再去传福音，这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啊？你回答不了慕道朋友的问题，你这福音你如何传？但是假如你要透彻了解，要解透圣经和各种信仰问题，你再去传福音，那不但是牧师，甚至连保罗都无法去传福音了。因为保罗自己都说他对基督信仰的奥秘还无法完全的了解，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保罗说：“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时候他就全知道了。” 所以你说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是不可能完全透彻的理解圣经和天国奥秘的，可见我们不需要等到很懂圣经和各样信仰的问题，有极丰满的丰富的属灵知识，我们再去传福音。另外我们上次提到，专门提到，我上次专门提到属灵知识它不等于属灵生命。有些人属灵知识貌似丰富，讲起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给人感觉的灵命很高啊，但是呢行动起来就判若两人。你知道中学的时候有人去跟一个师傅学打拳，学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个知识很漂亮，然后去跟人家打架，一打架这一摆人家一拳就揍到他脸上，再换一个姿势一脚就踢他的肚子上，他就摔了一脚，以后他就觉得不学了。为什么呢？他学到这套拳华而不实，就像一套绣花拳。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这个传福音，你属灵知识很高，头头是道，你没有在生命中印证出来，没有在生命中见证出来，你就是那一套华而不实的绣花拳，而且比他更可怕。为什么？因为你要使人跌倒啊，因为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欺骗，因为人会觉得此人灵命很高啊，就把他当作榜样。属灵的知识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要不要追求？当然是要追求，因为它让你更认识神，你提高灵命。但你如果能把它与生命融为一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用生命印证出来，用行动表明出来，那岂不更能讨神喜悦吗？弟兄姊妹，反之你就成了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像抿的罗，像想的佛，在福音知识上，你有福音的知识呢，你挂在嘴边，你没有福音的能力，你行在身上。所以什么是装备好？装备好并不是什么都搞透，装备好并不需要你有极其丰富的属灵知识。当然你的属灵知识越丰富，帮助当然是越大，如果它能够与生命结合的话。但是有一点，传福音它一定要有基本的装备，既要真理，你去一定要清楚，否则你连传福音的内容都没有，你如何传？你传什么？更严重的是你不知道福音的内容，说明你连信什么你都不清楚，你如何传？你传什么？你这个基督徒岂会徒有其名？若是这样，你还真没有资格传，因为你会乱传。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对自己信什么一定会有最基本的最清楚的认识，对基要真理非常的清楚，否则你就是假信。 OK， 所以弟兄姐妹，用自己对信仰的清楚的认识，以此来传福音，这就是有了基本的装备。你这个装备好要好到什么地程度呢？当然基督徒也应该在属灵的知识上不断追求，否则有慕道朋友问你一些最基本的圣经知识，你都答不上来，你也会让慕道朋友失望的。就如保罗所说的，他们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我告诉你，在北美很多教会有很多弟兄，有很多慕道友，他是有备而来的，他是专门要来挑战的。所以有时候你这个老师他很难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些人他准备得很好，他问一些问题老师回答不出来，他自己替老师回答啊，这个常有的。所以我们很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啊，他基本上他不读圣经，连最基本的圣经知识都没有。所以我们要追求属灵知识，我们要追求圣经，但是我们不可以装备不够来阻碍传福音。如果你被问住了怎么办？你就实话实说呗，你不要不懂装懂，结果会什么呀？以恶传恶，你就更容易让人跌倒。人们之所以会不懂装懂，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人前显得无知嘛。不懂装懂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成为常态了，弟兄姊妹。你知道问路是一个不懂装懂这个典型啊。那个我常常是去问路，那他们都非常热心啊，他就给我乱指，真的是这样，胡乱指路。为什么呢？因为指路的人他无限热心啊，他更善能显明他的热心啊，所以他胡乱指。我有一次啊，就问一个人，他就给我指前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顺着他的路啊，绕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最后啊折腾了半天，最后非常沮丧的回来，再问一下我所要去的那个地方，近在咫尺，离我不过百步之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懂装懂真的是害人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差点吐血，那我们就是外教啊，这个来上课，很多人听不懂他怎么办？他听不懂，他不是听不懂英文嘛？这个是在国内，然后他胡乱回答，他要证明听懂，他就回答，他胡乱回答，答非所问，瞎碰啊，乱蒙。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不懂装懂。你知道，我读繁体字的时候，那个岂有词的岂，上面是个山，下面是一个豆子，我就读成豆有词理。我父亲说，你读错了，这是岂有词理。我振振有词的说，这还是豆，它是长在山下的豆，都不懂装懂。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不懂装懂，我们就实在的承认不懂装懂。还有一个问题更严重，就是懂装不懂。弟兄姐妹，不懂装懂和懂装不懂什么区别啊？你明明有属灵的知识，你没有福音的知识，你不去向人家传啊，你有祸了。你是懂装不懂。弟兄姐妹，不懂装和装懂和懂装懂的区别在哪里？不懂装懂你犯了什么罪？不懂装懂你犯了说谎的罪。懂装不懂你犯了什么罪？你犯了见死不救的罪，还更严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勇敢的承认，如果我们不懂的话，然后你去查，然后去问牧长或者属灵知识丰富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从一归主就有权利向，也有义务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如果初信的信徒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热情和信心，你不要勉强，只可鼓励。但是每一个有正常生命的信徒，哪怕是单单向借着宣告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你都是传了福音，你都将福音传得出去。而初信的信徒传福音，只要讲自己的经历和自己所知道的就可以了，就是讲纪要真理的内容，不宜对自己不知道的教义去辩论过多。传福音它不是让你讲深奥的神学或论证神学思想，所以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分享你如何经历神的恩典。保罗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以他的博学讲人以为的深奥知识，高言大志，肯定是轻车熟路了。哥林多前书2:15，保罗却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那里去，并没有高言大志对你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下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保罗知道他所谓的智慧委婉的言语高言大志，跟神的话比起来，那不过是世上的小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直接的宣讲福音，没有什么花里胡哨东西，也没有什么哗众取宠的东西，更不需要有什么深厚的神学训练，就是用最简单的词句、最基本的方式、最朴素的表述、最浅显的语言、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方式。这样的基本的装备，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所以常常一个生命活泼的新的信徒，如果被鼓励做得救的见证，自己的生命信心也就是因为这次的见证被坚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首先，当然我们要有基本的装备，因为我们得把自己放在真理的光下受到检验，然后才能用真理去造就别人。凡是没有先受过真理检验的人，永远也不会用真理去造就别人。你不要说啊，我信主了，我得着真理了，我得着真理了，这句话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不对？我得着真理了。我告诉你，不是人先得着真理了，是真理先得着人了。真理先得着了人，然后再从人扒出去，这样才能显明，这样才能带着无限的能力叫死人死，叫活人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基本的装备，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啊，这样装备不好来阻碍传福音。我们再看下一个， 传福音要有特殊的恩赐啊，这个就是他认为有一部分人有传福音的特别恩赐，所以没有特别恩赐人就没有责任去传，这样想法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我时间已经没有了哈，所以我要省一下。有没有传福音的特别恩赐？有没有？有啊，从狭义上来讲，是确实是有传福音的特别恩赐。以弗所书第十一章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对传福音的有特别恩赐，因为这个恩赐能将福音清楚的表达啊，传福音者能够从传讲福音，从神那里有大有得来的大能力啊，能够用将福音能够最简单最轻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传福音绝不限于特别的恩赐，即使没有这种恩赐的人，他还有传福音的使命。所以一般来讲，从广义上说，传福音是普遍的恩赐。这个恩赐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圣灵感动是一种普遍的恩赐。我们先区别传特别的恩赐是谁，圣灵随着己意分别给特定的基督徒的，普遍的恩赐是属于均等的，就是圣灵，就是神赐给所有的信徒的，就是说他这个特别的恩赐这个普遍的恩赐是一种特别的恩典，是一种特殊的恩典，所以这个它是均等的，而特别的恩赐它是不均等的，它是圣灵随着己意赐给特别指定的特定的这个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灵感动它是个普遍的恩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有圣灵感动，我们才会去传福音。所以就是说，神用圣灵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不去传福音。另外，传福音它不仅仅只限于一种特别的恩赐，而是各种恩赐综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恩赐。你没有口才你传不传，没有口才你传福音牵扯到各种不同的恩赐，你不善言辞，神有给你其他的恩赐，你用爱心关怀，用生命见证把福音介绍给他人，并不是你滔滔不绝上，不需要你有滔滔不绝讲深奥的道理。你有教导的恩赐，你有安慰的恩赐，你有祷告的恩赐，你有组织的恩赐，你有管理的恩赐，你有音乐的恩赐，你有做教师的恩赐，你有讲道的恩赐。你既能够在教会中应用出来，这中间许多显然你可以用在传福音上面。想一想吧，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怎么样把它就在传在福音上。 OK， 传福音方法很多啊，你可以你能来教会啊。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说，就去告诉我们，这个听见约翰话跟从耶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到弥赛亚了，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请问安德烈算不算传福音？当然算，因为彼得后来确实是信主了，所以邀请人到教会也是个最好的方法，只要我们愿意传，神都要用我们。 OK， 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想这个要特别要跟大家讲，所以传福音是一个群体相互配合的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奏。你做好你自己恩赐的好管家，将你的恩赐奉献出来，与弟兄姊妹一起搭配成长。如果你有教导的恩赐、安慰的恩赐、祷告的恩赐、组织的恩赐、管理的恩赐、音乐的恩赐、做教师的恩赐、讲道的恩赐，你既然在教会中应用出来，同样可以在传福音工作都应用出来。所以想一想我们的恩赐在哪里，因为你的恩赐别的人不一定有哦，所以想想吧，然后付诸行动。我们最后看一下，最后第五啊，传福音的这个是不是要凭对象。我们常常觉得给有个先入为主，说这个人他有没有潜力他是不是会不会信主我们常常以这个先入为主我们来随自己的意思来判断人我听到有人说，他说某某人，我只要和他聊20分钟，我就知道他有没有潜力。 我就知道他会不会信主。你就这么厉害啊，人生的经历是有如此的敏锐的判断力，你了不得了。你就不知道真正在人身上动工的不是你，是圣灵吗？因为你不知道人心，因为真正是神的灵在做工，我们只是神的器皿。我们因为拣选乃在于神，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先定义了某人是如此可教也还是如此不可教也，我们就会在福音事工中酿成大错。弟兄姊妹，我刚来的时候，我们那群人中啊，有一户上海人家啊，他是我们这一群人中第一个买新车、第一个买新房的。他家就住在教会的附近。有一次我在他们家吃饭，我们出来的时候啊，散步中就碰到了当时教会的一个属灵长辈啊，我就把他介绍给那个属灵长辈。第二天我们到教会的时候，那位属灵长辈就对我说：“这是我们啊，教会结束我们去探访吧。”我心中就暗笑，我想说，你是想向他传福音吗？这个人没门儿，我告诉你没门儿。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后来我们还是去了，到了他家，那朋友的家，哎呀，他就热茶招待，十分热情。那我们就谈了十分钟，啊，谈了十分钟以后，这位属灵长辈就出来了，我就跟着他出来，我心纳闷，你怎么一句有关福音方面的事情你都不讲啊？就他出来了，我出来，我还没等我问他。他就对我说：“哎，怎么别说被咬到了？这个人不可能啊！哎呀，这正和我一样，他迎合了我的思想啊！哎呀，不能说英雄所见略同，至少是不谋而合吧。”若干年以后，这位朋友去上海，走在街上，心脏病发作，他过世了，弟兄姊妹，他没有机会了，他真的没有机会了。神给我们机会啊，神给我们的机会，我没有抓住啊，这是我们的亏欠，弟兄姐妹。我们刚来的时候啊，我们有四个家庭，包括我们家庭，我们住在一位，我们常常玩在一起，我们常常一起去钓鱼，一起去野餐啊。我们那个男的呢踢球打球，女的去 shopping 啊。这几家中就我们家是基督徒，有一家台湾来的，有一家是河北的。那么我是基督徒，我就向他们传福音了。那我像他们那台湾来的，我每次向他出福音，不是做怪念，就是撇这个眼啊。你知道我这个心里面有多不舒服。有一次向他传福音，女的在边上冷笑，男的就皱着眉头。你知道他皱眉的时候啊，他这个文间每一条皱纹他都在嘲笑。哎呀，我这个心里面我想吐，我这个反感油然而生。我就决定这个人无可救药，我不要向他再传福音了，弟兄姊妹，我不要向他传。那另一个河北的，他们呢，男的呢总是笑眯眯不知可否，那女的温温和呀，风度翩翩。哎呀，她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温柔，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他们，他总是说，他说哎呀真好，基督徒真好，信上帝真好啊。哎呀，我心里面那份受用，那份满足啊，那份高兴，我觉得使人如此可教也，就一直不断地向他传福音，弟兄姊妹。后来若干年以后，我们各奔东西，我还在盐湖城，台湾来的那一对去了加州，啊，那个啊河北的他到了马里兰。好，又过了若干年，在加州一个教会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你们认识某某人吗？就台湾教会。”哎呀，他们是基督徒啊，而且是很好的基督徒，而且有很多的侍奉。我当时真是不说目瞪口呆吧，我也惊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不可能的事，神让他成为了可能。我认为我判了死刑的事，我在心里面判他死刑的事，神把他救活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他们是谁吗？神很幽默啊。20年以前我对他们判的死刑啊，在心里面对他们判的死刑，20年以后他啊，让这个他教育出来的金钱后裔来到了我这里，让我看到了，也来到我们教会，让大家看到了。他就是蒂芬尼的父母亲。蒂芬尼在不在？今天有没有来？今天没有来啊。所以神很幽默啊，能看到。然后2年前那位河北的去到马里兰的那个啊，基本你在后面吗？神让你，我看到你， 你承认我这样，所以你要让教会大家都看到你，他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嗨，很好。所以弟兄姐妹，两年前那位马里兰的，就是那位河北的，在马里兰，他呢带着家庭到盐湖城来度假，来滑雪，就住在我们家。那男的依旧是笑眯眯的，不知可否。那女的依旧是风度翩翩，依旧是温柔，依旧是很有风度，依旧是很羡慕基督徒。直到今天，他们依旧没有信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有一句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人不可貌相，人心不可斗量，你根本不知道神能让不能成为可能。那我在想我自己吧，啊，我在想我自己。我人常说这个当事者迷啊，旁观者清啊。我如果用旁观者，我当我来看我当时的没有信主的我自己，我要比金凤妮的父母亲更加顽固。我没有看到所谓啊什么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言身在此山中，那就是我。我第一次人家带我进教会的时候，我对着那位姊妹说，那位姊妹是大木来的，我说你怎么从一个迷信跳出一个迷信，你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迷信跳出了宗教，跳进了宗教迷信，不可思议，我看他像看一个怪物啊，弟兄姊妹，那是我。所以如果所以我跟他们去的教会啊，去教会我都很有好奇啊。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哦，教会那些人他实在太可爱了，可是他们更可笑。因为，所以我当时这样，如果那位有人说他二十分钟他可以知道啊这个人有没有潜力的话，如果他跟我谈了五分钟，那他知道我根本没有潜力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不知道神改变我，也改变了 Tiffany 的父母亲。所以很快我马上就完。所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叫做意想不到的归正。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归正的故事。听说你的爸爸妈妈悔改，他是意想不到，我自己的悔改更是意想不到，只是当局者迷而已。是，当然从一定成分上讲，一定成所有的悔改都是意想不到的成分。神竟然爱上他的仇敌，接纳与他隔绝的人，他们本是罪有应得的人，他却永远的将永远的产业赐给他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罪人他归向主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出人意料，我们才可以去放胆传，才可以充满信心的传。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得救，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决定这个人可以不可以得救。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把这个，我想把一个这个一段经文来作为结束，就是这个一个结束，那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OK， 我读给大家听啊，我用这个作为结束。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是的，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谢谢你让孩子让时间跟大家分享，让我们看到主给我们大使命，传福音它并不是一个负担的问题，乃是一个责任，是一个本分啊！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按照主的教导把福音传到地极。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白白得着的，我们白白从人领受的，我们要白白舍去。主，我们不能够自我啊这个满足啊，把福音变成一个一种自私的啊一种自私的东西。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要让更多人都像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得着。我们绝不可以用各样的借口，包括没有感动，包括没有负担啊，包括没有恩赐啊等等，作为借口来阻碍传福音，来不传福音。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的。主，谢谢你，请你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让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所有人都能够立向这个心智啊，来带人来归向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有神无神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的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长老的分享。OK， 我想我们呢，下个月是我们的宣道夜，就是我们不仅为这个宣道夜，不是说一年每年呢、我们就是好像 go through 那个好像传统，而是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就是放在我们心里，就是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能够把它实行出来。那我们之所以灵性好坏，那么第一个当然要有圣经的知识，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话语里面向下扎根，就是神的话读熟读透。但是呢灵性的好坏在于行道，对不对？当我们要听道要信道，但是呢就是主要就是行道，把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落实出来，那这样就是我们灵性才能够晋升。这是那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是要去遵循。既然是使命，就是圣旨。那么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给我们的圣旨，像以前的皇帝给圣旨的话，每一个人都要跪下来领受，不遵循的话就有砍头了，是不是？当然神是爱，神不会这样的，但是呢他给我们自由，心甘情愿的，我们领受他的爱，我们先领受了，那我们要去分享他的爱。神爱世人的信息是全世界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最紧急最需要，而且就像刚刚长老讲，不分对象不分种族。那么既然神爱世人，我们福音的对象也是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分类。我以前也是一样的，常常就是说哇这个人那么信主多好，他可以带很多人信主，或者说我们就把他分类，或者说这个人更不可能的，连传都不要向他传，因为我们在找什么定下定论的，对不对？但是我过去的经验也是一样，甚至我去传福音了，在宿舍里面跑的话，甚至有的几乎要把我赶出来那种，结果最后他是信的最好，信的最坚定的，真的是这样。你不要，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我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像保罗一样只有打空气而已，就是到这里就没有了，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无穷的。 OK， 我们就学习依靠圣灵，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讲得完全，那我们就是去，就是做个行动的基督徒。大使命的关键就是去，来继续不断的去，当我们去人就会来，当我们去呢圣灵就跟我们同去，因为我们顺服神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感谢神。那下礼拜开始我们有黄家珍牧师跟师母来到我们当中，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你看一下布鲁德里面我们整个所有的总礼拜五，下个礼拜五的这个 This coming Friday 礼拜五的这个就是纪念团契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天哦，中文堂跟英文堂。如果你们现在就打开了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黄家珍牧师远东广播公司，可以说我们以前中国大陆就是没有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就借着这个 radio， 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就借着这个福音的广播，就是深入他们就是几个美国人，再加上后来有中国人加入的时候呢，就是对特别对我们中国传福音，后来他们就买了电台，然后加上短波就是传播到这个甚至我们新疆，那以前的人都是偷偷听收音机的，很多人信主，对不对？那么写信，所以以前是最古老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他们带领很多人信主。那么现在他们继续用福音的广播，也是用短波的到中国大陆东南亚，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现在开始用 internet 来传福音。那么远东广播公司，那么黄家珍牧师是现在的这个中文部的主任，就是专门对我们中国大陆中文部方面来传福音。如果大家看一下哈，你把你的 bulletin 打开一下，我现在很快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呢，我们就一边我们的新台所主张哈，就是下个礼拜五 开始晚上的话是纪念团契，但这些所有的聚会每一个人都来参加，当然我们会写一些对象啊，但是呢每个人来参加。那么礼拜五啊，就是无论你有小的团契的聚会或者是大团契的聚会，各种聚会，礼拜五礼拜六都暂停，全部到教会来聚会，好不好？那这里原来黄牧师讲说量代的知识耶和华的律法，现在他改了，他改成什么样，题目变成当阿波罗遇见嫦娥的时候，你说阿波罗是第一个美国登陆月球的那个太空船来，然后他在那里到底有没有见到嫦娥 ？OK， 我们中国的嫦娥早就在那里了。这个阿波罗遇见嫦娥，这个题目非常好，对我们的知识分子，所以希望大家邀请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参加。这是一个布道，也对我们的信徒兼顾。我们怎么样？刚刚讲怎么样更加传福音呢？对知识分子传福音。哦，月亮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不晓得他。他是在 NASA 美国的太空中心的，他在那边在还没有神呼召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在那里的这个 scientist， 他曾经在 NASA 做很长的时间，他带领大概他手下有38位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个太空船的这个 robot 怎么样。怎么样东西来，他们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后来神呼召他那个，所以呢他就想到这个题目，就是对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祷告，为黄牧师师母他们来哈。然后呢礼拜五礼拜六早晨10点钟就是要他要分享他们远东广播公司的施工，所以我们如果对他们有负担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多一些知识嘛，所以我们都可以应用各方的方式要为中国教会来祷告啊。另外就是礼拜六晚上六点钟啊，他讲的题目啊，就是我六点钟趴啦，每个人带一，每个家庭带一个菜来，好不好？全教会趴啦，所有的聚会的暂停都到教会来啊。然后呢，就是7:30聚会，他讲的题目是七彩的饮食，怎么样在饮食上能够有健康的饮食，来，就是第一个我们身体健康，下面一个讲到全人的健康，灵魂体的健康 ，OK， 因为师母好像是在营养学方面的，或者是他是医药方面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来啊，那怎么样做一个全人，因为我们要侍奉神，要全人奉献。就罗马书12章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身体代表全人，将自己献上，灵魂体，所以要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去传福音，要么一定要生病你也走不动，是不是？所以我们灵性刚强，身体健壮，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邀请一朋友来啊，这也是一个朋友同学的来啊，所以礼拜六怕他每一个人带一个菜，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家带一个菜来分享啊。6点钟啊，然后礼拜天他中文堂、英文堂谈到我们怎么样做得人的渔夫啊，就是马太福音4:19，所以是说来跟从我，我就叫你们得人，对不对？成为得人的渔夫嘛 ，the fishers of men， right？ Follow me， and I will make you a fisher of men。这是礼拜天的主题 ，right？所以我们为这个机会来祷告，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来守主餐啊，就是每个月我们最后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也 observe the Lord's Supper。OK， 好，那 OK， 我们请执事们到前面来。